各位弟兄姊妹，各位朋友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圣经导读。今天的圣经导读，我们一同来读《使徒行传》的第24章。那在《使徒行传》的23章，我们看见因着犹太人呢谋害保罗的阴谋，被当时罗马的千夫长知道了，所以千夫长啊就连夜把保罗派了400多军兵啊护送到该撒利亚。该撒利亚是当时罗马总督所在的地方，总督府所在的地方。然后呢，他就吩咐这个犹太人中的祭司长、大祭司和长老啊，到这该撒利亚总督那里来控告保罗。那24章呢，就是保罗在总督面前的申诉，以及罗马政客对保罗不公不义的扣留和关押。那24章第一节说，过了五天，大祭司亚拿尼亚同几个长老和一个辩士帖图罗下来向总督控告保罗。这个辩士呢，就是现在的就是律师了，他们来做这个犹太祭司、大祭司和长老的代言人，因为他懂得罗马的法律，所以呢他来，然后别的人跟着他来。那么保罗呢就被传了来，帖图罗就控告说，腓力斯大人呢、我们因你得以大享太平，并且这国因你的先见随时随处得了改革，我们满心感谢的领受，但为了不多耽误你呢，只求你宽容略听我们几句。你看呢、这个辩士、这个律师啊，他这个话就是满了卑鄙恭维的话。然后呢，下面就是他对保罗的控诉控告。他说，我们看这个人是瘟疫，是鼓动普天下众犹太人生乱的，又是拿撒勒派里的一个头目，连圣殿他也试图要污秽，我们把他捉住了，要按我们的律法审问，不料千夫长吕西亚前来甚是强横，从我们手中把他夺去，吩咐告他的人到你这里来，你自己查问他，就可以确知我们告他的一切事。那么众犹太人呢也都附和证实事情确实是这样。那么这里我们看呢，这个帖图罗对保罗的控告，第一呢说他是一个瘟疫，第二呢是说他鼓动普天下犹太人生乱的，第三呢说他是拿撒勒派里的一个头目，然后呢又说他试图污秽这个圣殿。那么现在呢，这个我们来看保罗的分数。在看保罗的分数之前呢，首先我们看他说他是瘟疫，瘟疫就是带着传染病菌的人呢、邪恶的传染病菌的人。那但是保罗呢没有带任何邪恶的传染病菌，他倒是带着复活的基督这个传染的病菌，任何人接触他呀，都把基督这个复活的生命分赐给人，把基督分赐给人，使基督呢在人里面呢得以繁增，使基督啊成为啊在人里面的生命。所以呢他实在是有这样带着这样的病菌的瘟疫。这个呢就这个正面积极的意义来说呀，我们都应该是这样的瘟疫，有传染的能力，到处啊把基督复活生命的病菌呢带给人。然后呢我们听保罗的分数。那么总督点头呢叫保罗说话，他回答说，我知道你在这国里审案多年，所以我乐意为自己的事分数。你看保罗呢堂堂正正光明正大来分数。然后他说，你能确指从我上耶路撒冷敬拜到今日不过有12天，他们并没有看见我在殿里，或是在会堂里，或是在城里同什么人辩论或耸动群众，就是现在所告我的事也不能向你证实。你看在这里保罗呢就告诉他们，其实他们我没有从来没有煽动任何人，耸动任何人。然后呢然后他倒是说呀，但是有一件事我要向你承认，就是我正按照他们所称为异端的道路侍奉我们祖宗的神，又信合乎律法和申言者书上一切所记载的，我向神存着盼望，无论义的和不义的都要复活，就是他们自己也是这样盼望，我因此呢操练自己对神对人长存无亏的良心。所以保罗在这里辩护啊，首先辩护他没有做任何这个煽动群众、鼓动群众的事，但是呢他倒承认他是这个所谓的拿撒勒派的一个头目，他是啊照着他们所认为是异端的，就说这犹太教徒啊认为这些信耶稣的人呢、是拿撒勒派，给他们一个名号，是他们认为他们是异端，也就是今天所说的邪教。但是呢保罗在这里承认呢、他们认为是异端，其实他们才是他们这个信耶稣的人才是照着圣经、照着合乎律法、旧约圣经一切所记载的来侍奉我们祖宗的神， 而且呢，我们这个信仰啊，特别向神盼望，盼望什么呢？盼望死人复活，无论义的和不义的都要复活。那么义人呢，是在主来临的时候，在千年国之前就要复活，就是啊，得着生命，是归向生命的复活，得着称许的复活。那么不义的呢，就在千年国之后复活，那就是归向审判的复活。所以呢，保罗相信，也就是我们基督徒的相信，就是义的和不义的都要复活。为了这个复活呢，这样的信仰啊，我因此操练自己啊，对神对人啊，长存无愧的良心。然后保罗就叙述啊，他在耶路撒冷所做的事，其实他去呢，是为了周济本国的百姓，而且他在殿里呢，是洁净了自己，他并没有污秽这个圣殿，他是自己洁净了。他在那里献祭的时候呢，这些从亚细亚来的人呢，就来捉拿他。其实呢，他最多他所做的事，就是他在议会里喊了一句，说呀，我近日在你们面前受审，是为死人复活。所以呢，他在这里光明磊落的为自己做了辩护。那么辩护之后，其实这个腓力斯总督啊，就应该非常清楚，保罗并没有违背该撒的这个罗马的法律，也没有啊他所意料中的那些恶事，其实他就应该把他释放了。那么下面我们请听啊，腓力斯这个总督所做的决定。那22节说呢，腓力斯既更加详确的晓得关于这道路的事，就妥言他们说，且等千夫长吕西亚下来，我要审断你们的事。于是吩咐百夫长看守保罗，并且宽待他，也不拦阻他自己的人来供给他。过了几天，腓力斯和他夫人犹太的女子土西拉一同来到，就传见保罗，并听他讲论信入基督耶稣的事。保罗讲论公义、节制和将来的审判。腓力斯感到惧怕，就说，你暂且去吧，等我得便再叫你来。同时腓力斯又指望保罗送钱给他，所以屡次打发人叫他来和他谈论。过了两年，波丘菲斯都接了腓力斯的任，腓力斯想要讨好犹太人，就留保罗在捆锁中。所以我们看看这个腓力斯总督所做的，他把保罗仍旧留在监牢里，留在捆锁中。为什么他会这样做呢？因为他是不公不义的，他是腐败的。他怎么腐败呢？第一个，他那个犹太女子图西拉呀，原来是西律亚基帕王的女儿，已经嫁了人，但是呢，因着腓力斯迷恋她呢，就说服她与她原来的丈夫离了婚，和她结了婚。你看这个罗马政客腓力斯的荒淫腐败。然后呢，他这个人呢是贪财的，是贪图贿赂的，他指望保罗送钱给他，他屡次找保罗来谈来讲论，他不是要听福音，乃是盼望呢保罗送钱给他贿赂他。然后呢，他为了讨好犹太人，就把保罗留在捆锁之中。所以他对保罗的监管呢扣留啊，完全是由于他的腐败不公，他贪财贪图贿赂，他为了讨好犹太人，他呢，而且呢，他在这里荒淫无耻。然后呢，保罗跟他讲论讲什么呢？讲公义，讲节制，讲将来的审判。公义呢，就是说明啊，这个腓力斯是不公不义的；节制呢，是因为是说明啊，这个腓力斯是放纵情欲的，是败坏的。所以呢，保罗给他讲到节制，保罗呢也讲到将来的审判。当他听到将来的审判的时候，他感到惧怕，但是虽然惧怕呢，他却不为所动。他仍然贪图啊，保罗给他送钱，希望保罗给他送钱来贿赂他。可能就是因为保罗没有贿赂他，没有给他送钱，所以他就仍留保罗了，在监牢中，在这该撒利亚的监牢中啊，有两年之久。所以从这里我们看见，保罗实在是一个忠信的仆人。他在这个政客面，他在这个政客总督面前，这个光明正大的陈明他自己的案情，来表白自己，他宣告他自己呢是存着无愧的良心，操练自己呢长存了无愧的良心，对人对神呢长存无愧的良心。而且虽然他运用他的智慧，为了保留自己的性命，他运用他罗马公民的身份，这样的智慧，也甚至啊，在这个犹太的议会面前呢，运用他承认他法利赛人的身份地位，来呀、叫他从那个议会的审判中被救出来。他运用各面的智慧，他运用他罗马公民的身份，他运用他这个法利赛人的身份，他甚至后来在下一章我们会看到，他要上诉于该撒，这样的智慧，但是呢，他却没有贿赂，没有送钱给这个罗马的总督。罗马的总督贪财贪图贿赂，想要从他得财，保罗呢没有贿赂他们， 可能就是因为他没有这样贿赂他们呢，他就把他留在捆锁中，留在监牢里，无辜的监管扣留他达两年之久。这就是啊，我们的弟兄保罗实在是一个忠信的奴仆。我们在这两章，我们一面看见犹太宗教的虚假，犹太宗教的邪恶，犹太宗教被撒旦利用啊，对使徒保罗的这个仇恨。同时我们也看见了罗马政客的腐败，罗马政客的不义不公，罗马政客的腐败。但是呢，我们也看见主的一个仆人在这里被监禁的时候，他是何等忠信，为着主的见证。他在这里实在是主忠信的奴仆。我们盼望借着保罗的事例，保罗在监禁之中的表现，他所做的见证，他的态度，他的为人，我们得着鼓励，我们也能够成为主这样忠信的奴仆。